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我们匍匐在你的脚前，求你施恩典怜悯。多少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福音的核心的真理，求你打开你话语的奇妙，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生命有所转变。因为我们恨恶的外表外貌上的金钱，求你赐福给我们。这样祷告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今天应该是很多教会要庆祝那个棕榈节，下个主日刚好是复活节。那刚好我们讲到这十四到十六节，特别是十六节的经文，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也讲到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也讲到他的升天被接在荣耀里。所以感谢主，我们就要用两个主日来思想。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十四到十五节，十四到十五节讲到一个重点，十六节讲到一个重点，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它跟上面的经文有一个很紧重要的连接的关系。有许多的学者说，十四到十六节是整卷提摩太前书的核心。这三节的经文中，保罗在前面的论述中，到了这个地方，他做了一个暂时的停顿，他把前面所讲的话用一个最简洁的方式做了一个总结的说明。他的总结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十四到十五节，第一点是建立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就是那个柱石和基础所代表的，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当然这个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是在所有的会众的身上发生的，他们认识神的道，神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样子这就传承下去，像保罗提摩太的生命被转变，然后他们到各处去建立教会一样，建立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这是十四到十五节。第十六节他讲到第二个重点，要培育会众明白近前真义与基督的工作，培育会众明白近前真义与基督的工作。所以这两个重点好像是一个标杆，保罗在前面讲了很多怎么建造教会，然后他最后他在这边做结论的时候，他给了两个标杆，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检视我们自己如何去建造这个教会，所有的建造都在这中间。一个是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一个是培育会众明白近前真义与基督的工作。 因为这后面的这十六节的经文，那六句话，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非常的简短，但是里面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的丰富。保罗用这个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们，放在这边，要历代的教会都要去教导这个真理，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敬虔。因为假教师的假的敬虔，外貌的敬虔，在以弗所书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大哉敬虔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建造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我们来看第二点，培育会众明白敬虔真理，敬虔真义与基督的工作，就是十六节告诉我们。十六节它最主要的是一方面接续了十五节，因为十五节讲说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他在这边继续在解释这个真理的核心是什么。另一方面，他跟整本的提摩太书里面有一个主题叫做敬虔，这个敬虔这个字一直出现在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这个提多书、教牧书信里面，敬虔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而事实上在下面接下来第四章，他立刻对比了假教师错误的敬虔、假教师虚假的敬虔、假教师外表的敬虔。所以保罗在这边提出了一个最高的启示，什么是敬虔？他说敬虔的奥秘、敬虔的真理。奥秘就是说这个敬虔，关于敬虔这个字的意思，它的真正的意思在旧约时期是隐藏的。当保罗提到奥秘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旧约隐藏的，在新约的时候，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在他的道成肉身、在他的复活这件事情上被显明出来。什么是敬虔？他说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他说这是无人不以为然的真理，他说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中所发生的事实，很多人都看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死里复活，是铁铮铮的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的事实。这个发生在人类历史中的事实，是神的百姓敬虔的根源。教会要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要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他就必须培育会众明白敬虔的真义与基督的工作。因为这第十六节就讲到基督的工作，他没有讲到其他的，他说这是敬虔的奥秘。那我们今天因为他的经文很丰富，我们要把它解开，所以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就慢慢的讲，讲到时间差不多我们就结束，我们下礼拜再继续。什么是敬虔？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这个字出来，我们也会说我这个人非常敬虔，各种宗教人士都很敬虔。你们想过敬虔到底什么意思？如果这个意思我们弄不清楚，我们怎么去讲知道什么是敬虔的奥秘呢？所以我们需要很准确的知道敬虔是什么意思。我们有两种方式去查，一个我们可以查字典， 然后我们去查圣经字典，然后我们要用经文里面去找出来什么是敬虔。这个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如果你去查汉语词典，他会说敬虔的又意思就是庄严恭敬，敬是有礼貌的对待，虔是有诚意的对待，很敬虔的人，是不是？也没错，这是外面的，没有错。但是你发现呢，这种的定义中间没有神的。你去查英文，英文敬虔这个字，英文把它翻译成 godliness， 跟中文的敬虔差了十万八千里。如果你去查英文的字典 dictionary.com， 打 godliness， 它是解释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和愿望的品质或实践，跟神有关系了。至诚的和道德的正直，他很正直，从里到外他很正直，他不会表面跟外面是不一样的。有智慧的过敬虔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反映神国度的本质。哇，这个定义很厉害，显然 dictionary.com 的人还认识神国度的本质，但是好像又很模糊。什么是神国度的本质？当然我们可以说神国度本质就是，如果问你神国度本质是什么，你会说什么？是登山宝训的八福嘛，整个登山宝训就讲天国生命的本质。所以他这个答案是不错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查圣经的学者怎么去讲。大概翻译了，你去查了很多以后，我查了很多以后，翻译的最好是新约字词研究的字典，叫做 Word Study New Testament Dictionary， 分析了好多的经文。我就简单的讲，他说这个敬虔呢，用在基督徒的生活上，就是指蒙基督悦纳的生活，指明信徒对他的基督所有的态度。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它是一个态度，它不是一个恭敬的这种态度，它是一个整个的生活的内涵，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那生活的方式是怎么生活的？记得有一天主日结束了，我走到外面，他们在打那个球，最后碰到一位老先生，他跟我讲，我说哎，你退休了？他说对，他是一个，他说他还没有退休，他是一个牧师。牧师在礼拜天打这个球，这边讲到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听了我吓了一跳。他说敬虔一词的字面的意思是受到良好引导的一种敬畏，并不意味着内在的与生俱来的圣洁，好不好？讲到我们本性里面是没有敬虔的，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外化的敬虔。换句话说，它是从里面产生的一种态度，外化到行为上的。他说保罗只在教牧书信中使用它，一种源于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的道成肉身的圣洁生活，是当真正相信道成肉身和他所带来的一切的事然后所产生的，跟这个经文很接近啊，对不对？这就是敬虔。这个结论写得很好，基督 亲自通过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发起的圣洁。基督亲自通过圣灵在信徒的生命中发起的圣洁，这一刀就把靠着行为去赢得的奖赏或者是成圣的果效的那种的靠行为的这种的思想把它除去在外。他说是基督亲自通过圣灵在信徒生命中发起的圣洁，我觉得他结论写得非常好。那你这样子你们满不满意？
满意
啊，还蛮满意的。但是我们希望说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再到经文中去看。这边有几节经文，提摩太书四章六节跟四章七节。四章六节我先把重点告诉你，我归纳出有两个重点。敬虔是什么？第一个，敬虔是把神的话和正确的教义应用在生活中的操练。敬虔是把神的话和正确的教义应用在生活中的操练。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你操练。操练用什么东西操练呢？运用在生活中，神的话和正确的教义。我现在要证明，圣经就是这样子讲的，经文就是这样子讲。提摩太书四章六节，你们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提摩太前书四章六节就是我们马上要读的。你是提摩太，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哪些事？四章六节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一切啊，三章一章。提防假教师，要塑造敬虔的会众等等。如果你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一个好的仆人，好的侍奉的意思。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是重点。他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本身即使他是一个职堂的保罗的助手，他必须要在真道的话语和他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什么是真道的话语和善道？真道的话语原文就是信心的话，就是信心的话。善道就是一个良好的教导的意思，那个字原文就是教义的意思。所以他这边讲到两个事情，信心的话已经启示出来，神已经启示出来的话，保罗所写的书信就是圣经，就是信心的话。还有善道就是一个纯正的合于圣经的教义教导，这两个东西你必须要在告诉提摩太，你必须要在这个上面自己得到教育。教育这个字是培养、教育、训练的意思。他自己，提摩太自己要在这上面被训练、被装备出来，然后他去教导其他的人。圣经和教育很重要，不能分开。今天很多的人反教义，你听到教育好像他把我们关在一个笼子里面，他自己没有解释的自由了，不是这个意思，是给你一个很正确的方法去解释认识这个圣经，不会受到世俗的思想的束缚，那是真的自由。 他接下来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出来了，敬虔跟前面有关系的，他叫他不要去弃绝，离开那些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敬虔是需要操练的，它不是天生的，它需要花时间的，它需要花精力的，它需要花脑力去思想，它要学习的，它需要把所学的应用在生活上，这种的操练叫做敬虔。如果我再讲的很确实一点，那个敬虔的话，如果我们从保罗的教导里面看，其实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每次都会回到第八章，因为解来解去你都会发现他必须回到那个核心的里面，只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整个基督徒福音生活的实践的最核心，说一句话是什么？只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实践在生活中。如果还不理解，那你就要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结出圣灵的果子，承受神的国度。那个圣灵和本性的肉体的情欲是相争的，这个征战在基督徒生活中一定要发生的，在内心中发生的。如果没有这个，那是外表的敬虔；如果不懂这个道理，那是一个虚假的敬虔。所以敬虔是把神的话正确的教育应用在生活中的一种操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敬虔是圣灵的能力透过真理的教导渐渐产生的果效。圣灵的能力透过真理的教导渐渐产生的果效，不是我很敬虔，我一个人就住到修道院里面，像马丁路德一样。马丁路德认为说他把世界都放弃了，他就住到修道院里面，但是他发觉他里面的没有任何的敬虔，结果他发现了灵性称义的真理。这不是肉体上的克制，不是去吃斋念佛出家，这就是在我们这些世俗的生活上去操练，透过圣灵的能力，透过真理的教导渐渐产生的效果。为什么我说圣灵的能力呢？有一节经文很重要，提摩太三章五节，保罗指出那些以弗所教会的假教师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他外表很敬虔，但是背的就是他拒绝敬虔的实意。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太好，他中文不应该是实意。如果你去看希腊文，它就是那个字叫做炸药 Dynamite Dunamis， 那个字翻成实意有点差距，有点太大了。为什么？因为翻译的人他有他自己的神学的观念。你看英文，他就是他拒绝了敬虔的能力。敬虔这个东西它具有能力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藐视拒绝敬虔的能力。什么是敬虔的能力？是指神在基督里透过圣灵改变生命的那个复活的大能。我们都有圣灵，都有内住的圣灵，圣灵透过真理的教导在信徒身上产生的果效。以前你开车后面有一个人一直按你喇叭，很生气，你甚至会跳下来要跟他理论一下，结果对方露出了这个刺青的手，很壮， 他也下来以后就赶快回到车上，有没有这种情形？或者你不到外面去跟他吵，可是你里面很生气，但是你真正的透过了圣灵的能力，你知道真理的教导以后，你第一个反应，主耶稣你又来了，因为你已经失败了好几次，这一次你知道了，你说这是主耶稣做的，所以你就在那边，在那个喇叭声底下等到车子走过，你慢慢把它开过。就是圣灵的能力透过的教导，知道我们的肉体正在发作，去致使身体的恶行。一个最简单最小的例子，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早上读经祷告非常的尽情，下午一出去跟人接触，立刻所有假的果子都掉到地上。但是没有，不要灰心，这就是主耶稣他工作的模式，他在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失败了也感谢他，去赞美他。慢慢你就学习到这个人跟主是联合在一起的思想，你开车的时候可以想到主的话，知道他做事的模式，慢慢你就会很警醒。敬虔是透过圣灵的，是圣灵的能力透过真理的教导。如果你不懂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不知道加拉太书第六章，你怎么去运用？你顶多是把神的话作为一个外表行为的规范而已，没有办法在里面产生的征战而胜过他的。当然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后面，他讲许多人在末日的后的时候，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但是我说我不认识你。我想这个在彼得的心里面有很大的印象，所以在彼得他在去世之前，他写的彼得后书，差点讲成提摩太后书，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知道他要离世了，主耶稣所教导他的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面，他一定要告诉我们你如何认识主，如何站在主耶稣的面前，在他的审判台前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自闲懒，不结果子。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正因这缘故，什么缘故？他说所有神的近前的一切的奥秘，他知识他都给了我们，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记得下面那个一连串的，第一个是什么？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他都知道的。我要信主，我信心，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那我也要有好行为，我要有做一个好人，我要做好行为，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没有错，这些都是值得嘉奖的。但是他继续的要长进的，如果基督徒只知道我要有信心，我要做一个好人，我要做好行为，那他还是很浅的，他经不起实验的，他会失败的，他不认识主的。所以彼得说有了信心加上德行，要加上知识，你必须要加上知识的。那这个知识不是只在头脑里面的，这个知识是要运用在你的生活上的，而且是内在的。所以他说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节制和忍耐受到圣灵约束束缚管制的一种生活。 如果你错误的知识，当然不会教导你去节制、去忍耐内在的生活，对不对？所以正确的知识会带来的是一个顺服圣灵的生活。最后有了节制，有了忍耐，要加上敬虔。敬虔出来了，敬虔在知识的，在属灵生命的操练上面，从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要加上忍耐，这讲到一种操练。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有节制的人，我们不是会忍耐的人，所以知识会帮助我们去操练节制、忍耐，然后加上敬虔，最后是什么？他说是爱弟兄的心，就是弟兄的爱，你会产生一个弟兄的爱，你会学会了去把里面那些邪情私欲斩断了之后，你会不会去被那个束缚去做出那些事情或者那些话语，然后再加上 agape， 他说是爱众人的心，其实要把它翻译成舍己的爱，那个 agape 是耶稣基督是像主的一样的性情，舍己的。换句话说，主耶稣教导了所有不平等的待遇，打了你的右脸左脸给他打，拿了你的礼衣，拿你的礼衣外衣也给他，叫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等等的，这都不是我们天然的人会做的。我们天然人是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这个阿嘎佩舍己的爱是从敬虔产生的。但是如果你彼得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致闲懒不结果子。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真理应用在生活上的操练，它是一个渐渐产生的果效，最后与神的性情有份。最大的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那个 agape， 就是在最困难的地方，最跟你自己的利益有相冲突的地方，你彰显出来那个 agape， 那个叫圣灵的果子，那需要征战，那需要跟我们里面的那个以己为中心的那所有的思想去征战。所以敬虔它是一种基础，是一种渐渐增加的认识神的知识，然后在生活上节制忍耐的操练之后所产生的这个果效。所以我们给它按照这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是把神的话正确的教义应用在生活中的操练圣灵，第二个是圣灵的能力透过真理的教导产生的果效。如果我们把它结合出来用一句话来讲是什么呢？敬虔是从对认识神的正确的知识渐渐增加的基础上，在成圣的过程中经过操练，在圣灵的能力下展现出来对神的敬畏，表现出对弟兄的爱和舍己的爱上面，它是会彰显出来的。最大的彰显就是对弟兄的爱和舍己的爱上。所以我们对敬虔应该有个了解了吧？它不是外表的，它是经过操练，它是跟神的话有关系的，它是在神的话的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在成圣的过程中经过操练以后展现出来对神的敬畏，然后最后展现出来对弟兄的爱和舍己的爱上。这样子在你的操练的过程中你必然认识主， 因为那是主把你带到你的遭遇中。所以认识主不是一个抽象的真理，因为主耶稣是活的，他活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他活在我们所有大大小小的遭遇之中，他透过圣灵啊赐给我们祝福的方式，就是从这种方式来。接下来保罗讲了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然后他用了六句短语，被人称为是基督之诗，全部讲到耶稣基督。这六句诗呢，神学家们做了很多的讨论，有各种不同的组合的方式，但是我们比较偏向分成两段的方式。前三句是属于一个段落，后三句是一个段落，这是它的结构的告诉我们的，从它的内容之中传达出来的一个结构。前三句呢是描写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说明他在谦卑虚己的状态之下，他以仆人的身份与君王的身份执行父所托付的使命。前面三句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他自己完成的。后面三句呢，说明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天上做什么事。前面他在历史中做，后面三句他在天上现在做。我们刚刚讲过这边的近前的奥秘，它不是一种奥秘的经历，它不是现在许多的神秘主义所提倡的那种个人与神的超自然的临在之间有一种身体上的体验和经历，他不是讲这个。许多人认为他说这种超特殊的体验和经历，透过这种跟神之间直接的特殊的体验和经历，与神有直接的交通，他可以获得超自然的能力。这种奥秘不是这个奥秘，那个叫神秘主义，这不是，那不是圣经的教导。保罗说的奥秘就是福音的信息，那福音的信息从前在旧约的时候被隐藏的，在新约的时候被基督启示出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那这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这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奥秘都和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有关，在旧约是隐藏的，在新约的时期被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及他的升天被启示出来。所有的圣经的真理，所有我们的近前的根源都是基于这个真理。我们先看前面三段，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这三段讲到耶稣道成肉身的执事，耶稣道成肉身的执事， 神在肉身显现，是讲到耶稣已经成就的工作。他到底在讲什么？神在肉身显现，他有三个要点。我看我们今天先讲这第一个要点。神在肉身显现有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神的显现是贯穿救赎历史的事实。他说神在肉身显现，在肉身显现，他暗示了一件事，说神在不在肉身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多次多方的显现。当然这个地方它最重要的，除了神不仅是在肉身显现，还在历史中，其旧约的历史中显现以外，它确定了耶稣在是神在肉身显现，也就是说它确定了历史中的那一位耶稣他的确是神，虽然肉眼看到他是人，但是他是神，神在肉身显现，确定耶稣的神性。其次我们看到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分工合作，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都是神，同本质同本体同能力同荣耀，不同的位格，但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父。父是隐藏的，他是发出命令的，而子是虚己的，他成为仆人，他显现的，他执行父的指令命令。圣灵是能力的神，他成就基督执行父的命令，基督成为肉身是父的命令，子卑微虚己，取得奴仆的样式，执行父的旨意。啊，圣灵呢，使基督成为肉身，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肉身显现中间，看到耶稣的神性，我们也看到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不仅仅是在道成肉身的上面合作，在旧约创世纪就开始了。在旧约的时候，就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神在旧约向他的百姓显现启示。而这在旧约的时期，向神的百姓显现启示的，就是成为肉身之前的子。约翰福音1-18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那位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而且出埃及记说没有人可以见神的面，因为你见了神的面你就不能存活，只有耶稣他成为肉身，他将他的父表明出来。耶稣告诉犹太人，你们先祖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却仰望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他看到了就欢喜。所以亚伯拉罕看到的是谁？看到的是子。耶稣告诉他们，他就是那位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神。所以犹太人说他自称为神，所以要逼迫他。所以神是那位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以前，他就是那位显现的神，他多次多方的被父差遣，按照父的命令显现和启示，他向亚当显现启示，他向挪亚显现启示，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启示。神的显现是贯穿整本圣经的一个历史的记录，他的确和他的百姓，就是他的教会，他向他的教会亲自的显现说话交往，而基督就是那位显现的子神。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神在肉身 显现的第一点告诉我们，神的显现是贯穿救赎历史的事实。所以我们用的这样子的眼光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耶稣。那你说诗篇里面我怎么看到耶稣基督呢？基督的字也没出来。诗篇，写诗篇的人，大卫也好，其他的作者也好，都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是在恩典之约里面的，走成圣道路的，只是神特别使用了他们，在环境之中安排他们的遭遇，那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化为一个祷告赞美，那是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在诗篇之中被启示出来。所以诗篇是什么？是基督透过圣灵，父在基督里透过圣灵使他的百姓成圣的工作的彰显。没有，也许中间很多是预表基督的，但是每一个诗篇都讲到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的结果，他们对基督做的回应。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神的显现是贯穿救赎历史的事实。我们今天就停到这边，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你这个复活的这一周，我们要来思想你的道成肉身，我们要来思想你的复活升天，让我们确实的明白你的真理，并赐我们圣灵的能力，使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能够操练我们的敬虔，使我们在有了信心，再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敬虔，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弟兄的爱，舍己的爱，好让我们不致闲懒结不出果子，在认识你的知识上不断的长进，好让我们最后丰丰富富的进入你的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